饮茶漫谈，这是第二卷，由汤翠玲录制，欢迎收听。饮茶解渴还不同于汽水、果汁等清凉饮料，汽水、果汁只有在它们的内含物包含二氧化碳、芳香油等挥发时吸收一些热量，起清凉和生津作用，并没有根本解决受热、脱水、体温平衡紊乱等问题。而饮茶则从两方面对人体进行了体温的调节，既治标又治本，从根本上产生解热止渴的作用。茶叶还是一种口腔卫生剂，每天起床后往往感到口干舌苦，这时如果喝一杯早茶，即可除去口中黏液，消除口臭，增进食欲。我国有一句谚语，清晨一杯茶，饿死卖药家，说明喝早茶有益健康。茶叶含有碘和氟化物，碘有防治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作用，氟化物是人体骨骼、牙齿、毛发、指甲的构成成分，人体缺乏氟素就会影响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据研究资料，每人每天要消耗1至3毫克氟素，这些氟素主要从饮水中摄取，而一般水源中含氟量都比较低，含有 1ppm 氟的水为理想水源，因此目前有不少国家为了使饮水含氟量达到标准，采取了掺氟的办法，但成本高，浪费大，工作也比较复杂。现在人们的食谱中含氟量也都很低，一般只有 0.2到0.3ppm， 茶叶却例外，在成熟的茶片中含氟量达500到1000ppm，交沟后的成品茶中一般含有100到200ppm， 茶汤中的浸出率为60%到80%，也就是说用4克茶叶加200毫升沸水冲泡5分钟的茶汤，含氟量即为2到3ppm， 这样每人每天饮用10克茶叶冲泡的茶汤，就可以满足人体对氟素的需要。氟化物还有预防龋齿、蛀牙的作用，原因是氟化物与牙齿的主要组成物氢氧磷灰石结合以后，能产生一种较难溶于酸的物质氟磷灰石，像墙壁刷石灰水一样，在牙齿表面附上一层看不见的保护层，提高了牙齿的抗酸能力。在风餐盛宴以后泡饮一杯浓茶，是防止油腻积滞的最好办法。这首先是咖啡碱的作用，它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全身的生理机能，促进胃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其次，茶汤中的肌醇、叶酸、泛酸等维生素物质，以及蛋氨酸、半胱氨酸、卵磷脂、胆碱等多种化合物，都有调节脂肪代谢的功能。有人进行了动物实验，甲乙两组白鼠基本饲料相同，甲组餐后供10毫升茶汤，乙组餐后不供茶汤，结果甲组白鼠粪便中所含的脂肪较乙组少2/3，这说明茶有促进脂肪消化的作用。此外，茶叶中的芳香物质也有溶解脂肪、帮助消化和消除口中腥膻的作用，而且芳香物质能给人兴奋和愉快的感觉，能提高胃液分泌量，促进蛋白质、脂肪的消化，特别是新茶热饮效果更好。由于芳香物质极易挥发，随着茶叶存放时间的延长，含量不断减少，它的消化油腻、防止脂肪积滞的作用就不及新茶了。还有人证实，茶叶有中和因偏食蛋白质或脂肪引起的酸性中毒的功效。所以一些以肉类、乳酪为主食的民族都把茶叶视为生活必需品。三、杀菌消炎、利尿解毒。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能使蛋白质凝固沉淀，茶多酚与单细胞的细菌结合， 能凝固蛋白质，将细菌杀死，如危害严重的霍乱菌、伤寒杆菌、大肠杆菌等，放在浓茶汤中浸泡几分钟，多数失去活动能力。因此民间常用浓茶汤治疗细菌性痢疾，或用来敷涂伤口，消炎解毒，促使伤口愈合。现在由以茶叶为原料制成治疗痢疾感冒的成药也有其疗效。在日本，有的人还把88夜的新茶，即从立春那天算起第88天所采的茶，称为无病袭害的妙药。茶多酚还能使铝、锌等金属和生物碱等有毒物质分解沉淀，不良的水质可借茶凝固水中的悬浮物使它沉淀下来，并使其中的有毒物质分解，失去毒性，得到净化。俗话说，饮酒往往是离始乱终，而饮茶则能离始理终。茶还有醒酒戒烟的效用，当滥饮烈性酒以后，由于酒精毒害了神经系统，会感到浑身酥软无力，甚至恶心呕吐，神志昏迷。这时如果喝几杯浓茶，借茶中的多酚类和咖啡碱中和酒精，使酒精等有毒物质通过小便及时排出体外，解除毒害，得以醒酒。法国有一家医院曾做过这样的试验，让一些试验者在一家大餐馆里饱食佳肴，狂饮美酒，5天以后让他们再参加盛宴，但以饮茶终席。前后2次抽血检验证明，他们后一次排泄酒精的速度比第一次快2倍。同样道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具有毒性的物质，人们连续吸烟，尼古丁随即烟雾进入体内，当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中毒现象，头晕脑胀，全身不适。这时如饮用浓茶，就可依赖茶咖啡碱的抗制作用而得到解除。生活中有的人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喝茶，不易产生中毒现象，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吸烟确实会影响健康，还是以不吸为好。近来有人试验茶叶还有戒烟作用，目前市场上供应的戒烟茶、戒烟糖就是以茶叶为主要原料，经过特殊调配制成的。4、补充营养，增强体质。据现代化学分析，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主要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烟碱酸、泛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P、 维生素 PP 和维生素 K 等。这些微量的维生素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A 既是人体不能自然合成的物质，又是生成结缔组织的必要成分，它能维持牙齿、骨骼、血管、肌肉的正常生理机能，促进外伤愈合。人体如缺少维生素 C， 就会患坏血病或者齿龈流血、微血管脆弱、皮下出血等。根据历史记录，饮用茶叶足以预防在战争中、航行中因缺少或断绝维生素 C 食物的供应而导致的疾病。茶叶中以绿茶含维生素 C 较多，每100克新绿茶中含维生素 C 180毫克，可与柠檬、菠菜媲美。维生素 P 与维生素 C 有重要的协同作用，能帮助机体对维生素 C 的吸收，有减少脑溢血发生的作用。茶多酚中的儿茶素也具有维生素 P 的作用，能增强血管弹性和血管壁的渗透能力，预防动脉硬化和中风。泛酸有润泽皮肤的作用，维生素 B1 还能帮助血细胞生长，维生素 B2 对防治各类炎症如角膜炎、肺炎等都有一定作用。红茶中的维生素 K 叶绿坤含量较多，可与鱼肉和菠菜相比。如果每天饮红茶5杯，即可100%地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K 的需要，能转化为维生素 A 的贝塔。胡萝卜素在未经加工的茶叶、鲜叶中含量极高， 几乎与菠菜和胡萝卜相似。经过加工，虽损失 30%-50%， 但仍保持相当含量。因此，经常饮茶可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人体对多种维生素的需要。茶叶含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其他食物中少有的微量元素，如铜、氟、镁、钼、铝等，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药理作用。铜铁含量虽然不多，但由于这两种成分的生血功能，在防治贫血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五、减肥健美，强心防病。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饮茶效用的认识日益深入，除了前面说的以外，又发现了许多微妙的功能，如云南普洱茶，历来以药效显著而闻名于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愧为我国茶类中的珍品，古人也有很高的评价。据报道，法国医学界研究证实，普洱茶中的沱茶有减肥健美和抗类酯化合物，防治心脏血管病的作用。临床试验结果，常饮沱茶对年龄在40-50岁的人有明显减轻体重的效果，对其他年龄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70%以上的病例显著地降低了人体中三酸甘油脂的含量。有一些在一个月中日喝三碗沱茶的人，他们的血脂含量下降了13%，一半左右的病例体内胆固醇含量有所下降，同时对降低人体血尿酸的含量也有一定作用。因此，沱茶对于解除过度肥胖者的后顾之忧，以及对高血压和心血管病患者都有其贡献。目前有许多学者正在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又如乌龙茶，据研究也有减肥健美的作用。自1979年秋天以来，日本出现了乌龙茶热，尤其在年轻女子和中年发胖的妇女中，对乌龙茶的评价很高，誉为苗条茶、美貌和健康的妙药。乌龙茶有很强的分解脂肪的作用，常饮能助消化、利尿，对治疗便秘也有一定效果。茶叶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它能防止某些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据近年来科学研究证明，由于茶叶中含有多酚类物质、脂多糖和维生素 C 的综合作用，能吸收放射性物质锶90%。当人体消化器官中存在1%-2%的茶多酚和部分维生素 C， 便可吸收放射性物质锶90%的30%-40%，也就是进入人体骨髓的锶90%能被吸收，通过粪尿排出体外，免除危害。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查，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凡有长期饮茶习惯的人，放射性伤害较轻，存活率较高。因此，人们又称茶叶为原子时代的饮料，宣称茶叶可以把你从辐射中拯救出来。现在也有国家将茶叶制成一种防辐射性药物，对治疗放射性损伤、保护血液、提高白血球数量等都有一定效果。另外，在从事放射性物质研究的部门，茶叶也被列为人人必饮的饮料。近来有的地方正在进行以茶叶防治炎症的研究，有些研究者认为茶叶中的某种物质通过血液循环可以抑制人体的炎细胞，并起预防作用，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茶叶冲泡成茶汤后，经过菌种培养，还可以制成一种名叫红茶菌的饮料。红茶菌原称海宝，又称红茶菇。据有关资料，红茶菌含有富于滋养性的多种代谢产物，而且能对人体新陈代谢起促进作用。饮用红茶菌对习惯性便秘可不药而愈，对消灭十二指肠、小肠、大肠内部各种有害细菌效果更为明显，同时能促进肝、肾等器官的功能，提高肝脏的解毒作用， 还有降低血压、减少血脂的功能。使人最感兴趣的是，它能抑制血清和肝脏中血清胆固醇的上升，甚至对炎症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据有人调查，长期饮用红茶菌可健康长寿，不大有高血压和炎症病例，因而被认为是延年益寿的饮品。目前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尤其在推广菌食的日本特别风行。红茶菌制法比较简单，只要把红茶或乌龙茶等泡好，捞去茶渣，加适量砂糖溶解后，放入少许菌种，用纱布封裹瓶口，防止杂菌生长。这样在温度适当、空气流通的情况下，经过3至5天，茶汤面上就会形成一层白色薄膜，当茶汤发出清香的酸味时即可饮用。其实红茶菌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最早是在山东渤海地区，100多年前传到西伯利亚，后又传到日本。现在国内国外的许多学者正在对它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茶叶虽然有如上所说的种种功效，但并不是饮茶越多越好。如果饮用浓茶过多，也会影响身体，因为茶汤过浓，饮得过多会损害神经的正常功能，并引起肠胃不适。特别在临睡前喝浓茶，常会促使心脏机能亢进，神经过敏，精神过度兴奋而造成失眠。对有些兴奋性失眠及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而言，这一点要格外的注意。有人传说饮隔夜茶会引起炎症，这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为了讲究卫生，放置过久的茶汤以不饮为宜。3、饮茶习俗。饮茶习俗是指日常饮茶的习惯和风俗。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要。在我国，各地的饮茶习俗各有不同的特点。在国外，虽然茶是从中国传去的，但饮茶习俗又有当地的特色。关于饮用方法上的一些习惯，将在饮法和沏茶要则中提到。这里只谈一谈饮茶的礼节和形式。客来敬茶。客来敬茶是国人的传统礼节，唐代颜真卿《春夜啜茶》联句中的诗句：饭花邀作客，待饮饮清颜。宋代杜磊《寒夜》中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还有郑清之的诗句：一杯春露蘸留客，两翼清风几欲仙。都说明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好客，不仅客来敬茶，还要以茶留客。早在古代，不论饮茶的方法如何简陋，调制的茶汤如何苦涩，即已成为日常款待宾客的必备饮料。东晋哀帝的岳父司徒长史王蒙是一个有名的嗜茶者，每天不断饮茶，遇有来宾必以茶汤敬客，因茶汤味涩，宾客深以为苦，所以要见王蒙的人总说今日有水厄。我国历史上，不论富贵之家或贫穷之户，不论上层社会或平民百姓，也不论在营业上、交际上、在家居、在旅途或在其他一切场合，莫不以茶为应酬品。家中有客至，茶是必不可少的款待物。寒暄一番，即以新泡的有托盖的碗茶献客。饮食先举起托碗至胸前，向在座者表示敬意，然后慢慢细啜。客来敬茶，不但要讲究茶叶的质量，还要讲究泡饮的艺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41回中写了宝玉、黛玉、宝钗到龙翠庵饮茶的情节。 妙玉亲手泡茶待客，泡的是君山名茶老君眉，煮的是陈年梅花雪水，泡出茶来自然是醇和可口，饮后心怡神爽，非一般茶可以比拟。过去在我国名山大川的著名寺院中，都逐备有自制的茶叶，用来招待施主、香客及游览者。这种茶称为寺院茶。《南欧志》一书就有记载：觉林院僧智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金雷夹中等茶，自奉以萱草袋下等茶，供佛以紫荣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游囊剩余力以归。有的寺院方丈和尚还要看人下菜碟，根据不同对象，用暗语命人气泡不同的茶叶。如在浙江北雁荡山的斗士洞、观音洞，当大官员或大施主到院时，方丈高喊好茶，端上的是一杯绝好的上等茶。普通官员或施主进院时喊叫泡茶，端上的是一杯中等茶。一般香客进院时低喊茶一个字，端上的是一杯三等茶。但即使是三等茶，仍要比普通的雁荡山茶清新爽口。据传清代大书法家、大画家郑板桥有一次去某寺院，方丈见他衣着简朴，以为是一般俗客，就冷淡地说了句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一经交谈，感到此人谈吐非凡，就引进厢房，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再经深谈，知道来客乃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急忙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说声请上座，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方丈再三恳求题词留念，郑板桥忖了一下，含笑挥笔直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古人对品茶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失茶的说法，仔细琢磨却有几分道理。有人经常在公余之暇捧一把紫砂壶，一边沉思一边慢饮，不消说饮者饮得出神，旁观者也觉得有一种意趣。一二知己久违重逢，一边饮着芳香的浓茶，一边促膝谈心，也是一大乐事。如果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茶又何尝不如此呢？至于七八人一起饮茶，在坐着斟大杯喝满口，那只能高谈阔论，谈心就不可能了。明代湖州司礼冯可宾嗜好茶，曾著借茶间，对与茶待客的方法颇有研究。他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他还认为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恰到好处时一饮而尽，才能领略到茶的真味。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也有一段品茗的生动记述：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拒焉，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试造平津，怡情悦性。我国人民有重情好客的传统美德，这种好习俗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南宋首都临安，现在的杭州，每年立夏之日，家家各烹新茶，并配以珠色细果，馈送亲友比邻，叫做七家茶。这种习俗今日杭州郊区农村还保留着。 在我国南北方的广大农村，当新年佳节客人来临时，主人总要先泡一碗茶，然后端上糖果、甜食之类，配饮香茗，祝愿新年甜，一年甜到头。江南一带过新年，还有以元宝茶敬客的，即在茶碗内放两颗青橄榄，表示新春祝福之意。边疆和山区民族对待客人十分诚挚，讲究民族礼仪。你到蒙古包去做客，主人会合家出门，躬身迎接，让出最好的铺位，献上香美的奶茶。你到鄂温克族的牧场去做客，主人必然热情地向你敬奶茶，请你吃鹿肉和鹿奶。你到布朗族村去做客，主人会用著名的土特产清茶、花生、烤红薯等来款待。景颇族用烤茶敬客，东乡族则用盖碗茶敬客。在湖南、广西西毗陵地区的苗族或侗族山寨，主人会让你尝到难得的打油茶。饮茶在习惯上用于招待偶然来访之客，但也用于正式的宴会。当宾客入门时，主人首先迎上去寒暄一番，然后品茶，再正式进餐。餐毕又继续饮茶畅谈，深情厚谊，借茶表达。现代客来敬茶，习俗多少有些改变，特别是在用具方面，比过去简化了。茶具多用有盖瓷杯或玻璃杯，来客人数较多时，茶泡在瓷壶里，然后请汤入茶杯，一人一杯，各自品饮。个别嗜茶者讲究品饮，也有采用特制小壶的。泡饮的茶叶一般有红茶、绿茶、花茶，讲究喝茶的人家备有乌龙茶和各色名茶。如来客是北方的老年人，与其献上一杯龙井，倒不如泡一杯茶香、花香兼备的香片。若来客是个南方青年，特别是妇女，你捧上一杯香膏味浓的高山云雾茶，还不如泡一杯香清味醇的毛尖茶或碧螺春更受欢迎。所以用茶敬客还要看不同的对象。自古以来，不但客来敬茶，也有远地送茶表示问候和敬意的。知音挚友常因关山远隔，不能欢聚一处共饮香茗而引以为憾事，于是有不远千里寄递新茶，以示怀念的习惯。这在我国古籍史料中比较常见。唐代诗人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诗就是一例。诗人写道：满火芳香碾渠成，无瓯香水绿花心，馈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可人。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千里分享香茗滋味的感激心情。宋代王安石也有寄茶与平府诗：碧园团团堕九天，风啼寄与洛中仙，石沉泗水移平绰，金谷看花莫漫间。直到今天，这种远地寄茶的习俗在产茶地区依然存在。A 面录制到此，请转 B 面。